请看利未记二十一章，利未记二十一章以西结书第七章，题目是积极进不从俗，无残疾终圣职。积极进不从俗，无残疾终圣职。我们知道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这两章就讲到祭祀的圣洁和祭物的圣洁，这又回到侍奉方面，祭祀为全国之首，祭祀是代表以色列全家要侍奉神，祭祀要带领人，所以祭祀本身一定要圣洁。所以他是讲到怎么样圣洁，就不能够从俗，不能沾染世俗，沾染死尸，沾染污秽。后面又讲到祭祀有残疾，你都不能进到圣所来侍奉神，你只能吃啊，这个神的食物，就是吃这个神赐的，就是这个祭肉，但是你不能进前来侍奉。吃祭肉的目的也是让我们从有残疾变成没有残疾，有残疾不能侍奉神。那对他那边去，就整个的犹大家，因为效法外邦，行神看为可憎的恶事，以至于结局要来到。以西结遵命在宣告结局要来到，要领导。所以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靠圣灵除去可憎，不沾罪污，让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领人归向神，要受警戒。那以西结的目的就是警告人。那他们，我们知道这里以西结书今天第七章，第七章讲到结局来到，他们要受罚，什么原因？行了一切可证，究竟什么可证？我们看这张啊，有三个方面，大家看这张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可证就是把可证可验的偶像带到圣所；第二就是金银成了罪孽的绊脚石，所以到时候说灾难来到，金银不能救你，不能救他们，把金银当做什么啊？当做这个最重要的。结果成了他们的绊脚石。第三就是强暴流血，就是后面一段强暴流血，所以神说要制造锁链，因为这里遍满了流血的罪，强暴流血，因为这三大罪，所以犹大家一定受罚。所以我们要悔改，神的儿女要悔改承受，除去这些可憎。而这边呢，二十一章就讲到祭祀何等战绩，要完全归神为圣，即使叫归神为圣，各个方面要圣洁。所以你身上有毛病，瞎眼瘸腿，许多的残疾，你就不能侍奉神。这些残疾也代表我们灵里的光景，属灵的残疾，所以我们要求主医治。什么来医治我们？主的话医治我们，靠着圣灵，也借着主的救赎，因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成圣与可憎。成圣这边要成圣，那边多行可憎。受教与受罚，你要受教，那边不受教，那么你就是受罚。结局来到，宣告他们结局。所以我们也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结局，万物的结局有一天进来，指着主耶稣就要来了，人子要来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要追求圣洁，追求相爱，追求分别为圣，完全归神为圣，才真正成为合神要求的祭司。教会是祭司的国度，整个犹大家，整个神的子民也是祭司的国度，所以都应该成为圣洁，又要归神为圣，才能够侍奉神。而且这章也再次强调，所以说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那我们怎么成圣呢？怎么离俗呢？还要靠神，他是叫我们成圣的神。我们现在分段，今天分段是八节对九节三段，八对九，我们现在这边十五节，那边十六节啊，十五节对十六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题目是结局将到，不行可憎，归神为圣。结局将到，不行可憎，归神为圣。 我们还是从以西结那边看，我看一下啊，第七章，从这边看起。利未记二十一章头一段，不是十五节吗？现在我们看到八节，一到八，这整个就是讲神对祭司的要求。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对谁说？针对做祭司的，亚伦子孙都是做祭司，做祭司就是神给他们特别的职分，要受膏，要承接圣职，要服侍 全百姓，要在圣所里来供职，所以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下面说，祭司就不可为民众的死人沾染自己，死是从罪而来，所以一说死尸，那就是沾染罪污，死尸就腐烂，而且传染疾病，代表世俗罪污，是不可为民众的死人沾染自己。这个就是民众一般的百姓当中，他们哪家哪家死人了或者什么，你不能够去，你不能参与，也就是说不要在这些个罪中有份，不要沾染世俗，因为祭司要分别为圣。所以讲的死尸死人就代表世俗罪污，因为死的东西就腐烂，死的东西就污秽，死的东西就传染，死是从罪而来，所以也代表罪，也代表世俗，你不要沾染。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如果你自己亲骨肉的家里的人死了，或者是没有出嫁的处女，那还可以沾染，可以沾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一般的祭祀，一般的祭祀。底下第四节，祭祀祭上民众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不能带头沾染世俗罪污。你在民众为首，如同今天我们做了传道人，我们盟主拣选，你要起带头的作用啊，但是不是带头去从俗，在民众为首，神赐给亚伦何等的尊贵荣耀的职分，属灵的地位尊贵身份都是何等的尊贵荣耀，所以不可从俗沾染自己本身的圣洁，非常重要。不可使头光秃，也不可以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大家看看这里念的几个不可，不可不可不可。那就是说，今天做执事的、做监督的，要毫无指责，完全没有指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还有提多书第一章，都讲到关于这个教会里面做工人、做执事、做监督的那一个标准。今天在旧约里也是这样，祭司为首，所以你不可再从俗，从俗就随从世界的风俗，随从罪恶的风俗，不能从俗。头光秃，剃胡须的周围用刀划身，这就是随从异教之风，那更不可以。你改变了信仰，改变了属灵的侍奉的样式，因为这些都是在这个家里有死人的时候为死人哀伤所举行的这些个仪式，这些行动你不可以效法这些异教之风。第六节，为什么要归神为圣？即使头上的冠冕上就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里说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如果你沾染污秽，就是亵渎了神的名，亵渎了神的名。因为祭司应该彰显神的荣耀，应该高举主的名，显扬主的名，你这样就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他们亲自要进挨进祭坛，要挨进圣所，而且来侍奉神，侍奉神。所以对祭司的要求是非常严格。所以如同保罗讲，工人也是讲要没有指责，完全没有指责才能侍奉。底下讲的家庭婚姻第七点，不可娶妓女或者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羞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所以你个人和你的家庭生活婚姻问题直接影响整个的全教会，所以工人多么要紧。所以在新约也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新约 里也是这么强调。第八点，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多少个圣？你要使他成圣，那就是说摩西要带领做祭司的应该怎样怎样的遵守主的命令去追求圣洁，使他成圣。而且最后一句告诉我们，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一切一切的原因就因为神是圣的，你亲近神，你必须圣洁。所以真觉得我们侍奉神呢、啊，何等的战惊恐惧啊！我自己也是常常说话随便啊，不够圣洁，沾染世俗，像外邦人的样子，一点一丝都不能。因为我使你们成圣，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说，神叫我们成圣，我们靠自己，我们也根本不能成圣，他就是我们的圣洁。因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功了救恩，所以他叫我们成圣。底下呢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是圣的，他本为圣。诗篇里多次提到耶和华本为圣，他的本性属性就是圣洁，他是圣洁的人，他是祭血的神，所以我们必须成为圣啊！我们就看这八节啊，对他那边是九节，那边就最后一节是八九两节对这边的八节。好，现在我们开头看这里啊，我们要这样一节到四节对着那边的一节到四节，四节四节相对。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两边都是神的话临到啊，那边是神的话临到摩西，摩西是忠心的仆人，要带出神的那个圣洁的条例，对祭司的要求借着摩西传给亚伦。这边呢，神的话又临到了以西结，以西结也是神忠心的仆人，下面就是神借着以西结要宣告结局要来到，宣告结局要来到。下面对他说什么呢？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就让以西结来宣告神的这一个审判。是神对谁说？对以色列地如此说。以色列这个地啊，是神特别拣选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是神把外邦人迦南七族那些的行恶作恶多端啊，这个罪恶满盈的迦南把他们赶走，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现在充满了罪污，所以现在对这个地要说话，也就是对这里的子民讲话，说什么呢？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就全地都要遭到神的这个审判，结局到了。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结局到就因为神发怒，神发怒要临到他们，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啊，这段就告诉我们，万物都结局到了，犹大人以色列家的结局也到了，也到了。这个到了就是神要行这个算总账，最终要实行审判。神怎么审判？神说我要按照你的行为审判你啊，行善的那你要得赏，行恶的你要受报，这就是神按行为审判。罗马书第二章也告诉我，神说我要按照真理来审判你们，因为神不偏待人，你恒心行善还是你结党作恶，你绝对结局不一样，谁要行审判，而且照着你一切可证的事情犯你。这就为什么结局来到这边特别提到可证可证，前几天我们看利未记也提到可证，现在呢是讲到以西结这边了。因为你行一切可证的事，所以神说我要刑罚你。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是具体的可证的事。还有第四节，我也并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啊。当神审判领导的时候，神再不怜你，你这个时候求啊，你呼求啊，你怎么样求救命也没用了。神说我不怜悯你，我也不可怜，我不顾惜你。为什么？因为神公义审判领导，不可怜你，而且我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证的事我要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就知道这位审判的神是大有能力，你就知道这审判的神何等公义。为什么？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接续到了为什么原因，两次提到因为你行一切可证的事啊，这里还没有提具体的，等一下就提到了。你行为一切可证的事，神不能容忍。所以，针对着可证的事，难道神还怜悯吗？神还顾惜吗？神说我必不顾惜，我也必不可怜。所以我们有罪，神就罚我们啊，我们也尝到这个神惩罚的这个啊，这个神的审判的这威严。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说不受罚不认识神，非要受罚才认识。 这位耶和华就是一个审判的主，审判的主，公义的主啊。我们到前四节两边相对啊，那边也四节，这边也四节，这边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知道选民是列国为首，在列国中为首，那边是祭司民中为首，所以神特别的要求，严格的要求，神屡次说我把你们从万民中拣选，特赦我的子民，在列国中为首。从神的眼光来看，那边呢特别提到祭司民中为首，所以那边说不从俗沾染自己，做祭司你不能从俗，所以现在神要脱去我们世俗的罪污，外邦的这一套，世界的这一套，不从俗沾染自己。对待这门可以首先对以西结，以西结就是不从俗，他虽然住在巴比伦，生活在加勒底的那个环境，和贝鲁人住在一起，但是他分别为圣，所以他做先知，灵里预言，他在灵里发预言。为什么以西结见面做先知灵里预言呢？因为他不从俗沾染自己。如果我们什么都跟世界上一样，说话行事举止态度，对世界的贪婪自私啊，那有什么预言可以说？什么预言也没有啊！要做先知，那边是做祭司，做祭司不通俗，这边做先知，那你才会在灵里发预言啊。再看这边为什么接续来到，这是几次提到行可证事，接续来到，你行的不但跟外邦人一样，而且在神看是可证的事。那么结局来到，对待那边就即使不可沾染世俗，连世俗都不能沾染，不要说可证的事了，一点世俗都不能。民中死人你不能沾染，你不能人情，什么叫民中死人情人爱，这个街坊那个街坊死人你都去，那你挨近死尸你就污秽了，死尸代表罪恶，世俗，世俗罪污，所以即使不可沾染世俗，对待这门行可证事，结局来到。那边就是特别提到下面讲的祭祀个人的婚姻问题要圣洁，保持侍奉圣洁，婚姻直接影响了你家庭，直接影响了你的个人，还影响了整个的会幕侍奉，所以你不可亵渎神，保守侍奉圣洁，对待这门免神发怒审判，免得神发怒审判。这边说一切可证事，什么是一切可证事？可证的事对的那边去，就是世俗罪污，就是摸了死尸了，世俗罪污也是可证的事。这边说必按所行的受报，对的那边就是针对祭司了，不可带头沾罪污。那边讲的你祭司为首，就你不能够带头你去沾罪污，不可带头沾罪污。这边就是你如果这样的话，必按所行受报，这就是前四节。我们现在看五节啊，看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那临近了，独有一灾，唯独这个灾。那这个灾我们知道就是指的这个要亡国呀，巴比伦要来到，是要兴起仇敌，就这个灾，独一的灾要临到，就表示说非常厉害，看那临近了，两边相对，这边独有一灾临近。所以对待那边就不随异教之风，你不要随从，又剃把头发剃光啊，又是这个周围又要什么呀，又要化身，用刀化身等等，这些就异教之风。所以我们可以回想犹大家，整个的犹大家为什么独有一在领导，就是因为他们随从了异教之风，随从外邦啊，把外邦的神都接进来，不随异教之风啊，这边就是独有一在领导。第六节，接续来了，接续来了，向你兴起，看呐、啊，来到了。什么是接续来了的意思？就是种什么收什么。每一个人都有接续，有那很好的接续。启示录告诉我们，在主里死了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因为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他们洗了劳苦，这是好的接续。坏的接续什么？种什么收什么。你顺情欲撒种，你一定受败坏。所以对待那边就是不可亵渎神明，即使不圣洁本身就是亵渎神明，即使沾染世俗罪污那就是亵渎神明。所以这边就是种什么收什么。那面几次提到归神为圣，对待这边当受警戒， 天天以天天这样的呼吁，说读说什么呀？说这个结局来了，结局来了，这就是当受警戒，就提醒我们结局就要来到啊。今天来讲，主快再来，主快再来，这一切的恶人也是结局要来到，刑罚要来到，所以当受警戒，那么就是归神为圣。正是因为结局快来到，所以我们更要圣洁。正因为主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所以我们更要不能沾染罪污，因为我们都是祭司。这是第六点。第七点，今年的居民啊，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朗，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就是 你别以为啊，因为他们平常在山上欢呼摆巴利啊，吃喝醉酒啊，好像以色列人在这个做拜金牛犊也是这样，坐下去吃喝起来玩耍。你别以为在山上欢呼，再没有欢呼的声了，是什么呀？这个轰朗是指的军队来到了，敌军也来到了，所以两边相对。这个第七节啊，不再有欢乐，那边就是与妓女联合，那边特别警告啊，这个祭司不能与妓女联合，你不能娶妓女，你更不能娶什么犯罪的有污秽的女人。这个灵异也是这样，不能与世俗联合，对待这边不再有欢乐，两边相对。那边是婚姻不圣洁，这边就灾难要临近。我们知道尼希米记就提到了，被掳归回的子民当中，他们还在婚姻的问题不圣洁，他们和外邦女子联合娶了外邦女子，甚至连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家里面也是这样，也是如此。所以灾难要临到，灾难一定要临到。再看第八节，第八节对那么两节，我快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的行为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这里两节，这里我们看这一段里反复的重复，前面已经讲了可憎的事，现在又讲了，前面讲按你的行为审判，现在还要讲，不但审判你，神说我还要击打你啊，我不再顾惜你。两边相对啊，那边就要讲对祭司的要求啊。这边如果你不像个祭司，你根本不合祭司的要求，那么这边就是神要成就他怒中所定。所以两边相对，那么祭司要成圣，这边免遭神愤怒，这边说按行为审判人，那就是表明神公义。你错了你不改，你真的就是与世俗联合，你真的沾染污秽，你有这个行为，神就要审判你，按行为审判。对着那边就认识圣洁的神，那边特别提到我是圣洁的神，我是叫你们成圣的神啊，也让你们知道使你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是吧？认识圣洁的神。底下这边说行一切可憎事，这个就是讲整个的犹大家行一切可憎的事情，就样样可憎的事他都有，所以充满了罪恶，真是到了罪恶满盈了，所以神不能不罚。那边呢，你看看神对祭司要求奉献神的食物，我们要行善呢，我们要做讨神喜欢的，奉献神的食物，所以你该何等圣洁。就是说我们不但不要行可憎，我们要行什么？行神喜悦的事，把百姓的一切的食物奉献的都要献给神，真正的亲近神，哀敬神。所以两边相对，神说我要击打你，刑罚你，这什么意思？叫他们苦透炼净，人非不经被掳就不能炼净，苦透炼净，对着那边成为圣洁。怎么成为圣洁呢？因为大家已经误会了，所以神说我要击打，那意思我就要让你被掳，苦透炼净，那边成为圣洁。那边还说，神说神使他成圣，这边就神击打报应，都是神做的。神击打报应的目的也是为了什么？为了使整个的犹大家被掳归回，才能够成为圣洁。所以一边是神击打报应，一边是神使人成圣。我们靠自己我们不能成圣啊，这就是到九节为止。好，接着我们再看一段，请翻过来这边二十一章，我们再看九节到十五节。九节开始，祭司的女儿 就是祭祀的家庭了。你怎么样管教自己的女儿，怎么要求女儿？如果女儿行淫辱没自己，不但你自己沾染污秽，你就是辱没了父亲，辱没了父亲啊！所以我们这个神的家，神的教会，女儿也代表教会嘛，你不能够啊，你自己工人要紧，你的女儿，你自己所生养的孩子不能不圣洁。如果你这样去行淫的话，要用火将它焚烧，这是大怒不可饶恕了，所以要火把它焚烧。就讲到神的这个公义圣洁，祭司的家庭要何等圣洁，不能女儿犯罪也无所谓，女儿被奸污也无所谓，因为是祭司的家庭。第十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就是从十节以后是讲到做大祭司的要求比前面的第一段更加严格，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参考第十章，当拿他亚比户到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亚伦不可以出圣所，也不可以蓬头散发，因为头上有膏油。所以这里说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你不能家里死人或者你儿子死了不能够，你不可撕裂衣服，你不然的话你等于亵渎了神的名，你穿着圣衣你正在供职的时候，不可挨近死事，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连父母都不可以。那就是说明什么叫做头上有膏油，身负重任。所以我们这些个不配的人身负重托，身负重任，你就无亲情。好像申命记第33:9-10论到立位人讲到无父无母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他拜了金牛犊，他是罪魁祸首，你做立位人呢，你也要腰间挎刀，你要该杀的要杀。也可以说今天我们为了遵循神的旨意，我们爱主要胜过自己的父母儿女弟兄姐妹。所以耶稣说你不胜过的话，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父母死了你都不能够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你不能为这个我请假回家，不可出圣所就是不可离开你的岗位，你要坚守岗位到底，你要忠心圣职，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的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要尊神为圣，完全尊神为圣，不能有私情私义。所以神给我们多托给我们，神对我们多要，这也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2所讲的，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头上有膏油，你承接了圣旨，你穿上了圣衣，你在圣所里侍奉神，所以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想走就走，想出去就出去。所以这一段讲得非常严格，他要娶处女为妻，他个人的私，他个人的婚姻问题也是很重要，要绝对的圣洁，纯全的。寡妇被羞的妇人或者被污的为妻的这个女人你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也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即使要完全成圣，家庭成圣，个人成圣，你的身份才圣洁。啊，我们就到15为止，这段列位是16，请看10-16。看哪、啊、看哪、啊，日子快到了，锁定的在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这个杖就是神兴起来的巴比伦的杖，对北国来讲就是亚述的这根杖，管教的杖，好像发芽了。发芽的意思是灾难已经发出了，这个好像骄傲已经发芽了，就是狂傲的仇敌就要来到。两边相对啊，这个第十节我们看一下，第十节灾难已经发出，对着那边就是祭司女儿行淫，这么一塌糊涂，家庭不圣洁，所以两边相对啊，那就说明什么呀？所以说明神是轻慢不得的，要注重家庭圣洁，免得灾难发出。11，强暴兴起，成了法老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那就是灾难来到以后怎么样，财宝尊荣全部都没有了，都消失了。那也就是说两边相对，那么就做大祭司承接圣职，我们做大祭司承接圣职的人，也就代表你身上有重托，神给你受了膏，承接这个重要职分的时候，对他这边来就对财宝尊荣死透， 为什么都没有了呢？因为你看重财宝，你看重人间的尊荣，所以有天神都要剥夺。也就是说对财宝尊荣死透，真正死透，那你才能够做大祭司承接圣旨，才能够做大祭司承接圣旨。还有那边是不可亵渎圣旨，因为你头上有膏油嘛，不可亵渎圣旨，对不对？免遭强暴刑罚，免得强暴兴起，你就要受罚。十二点，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也不可重返，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你不管又买又卖，你一切的事情将来有一天都要遭灾遭殃。在启示录十八章就告诉我们，那些个商人他们要远远的站着，要哀哭，要哀哉。哎呀，这个大巴比伦呐，有一天倾倒了，他们要哭泣，是吧？时候到了，时候近了，所以这就是神烈怒要临到，对着那边不可挨近死尸，这里警告了，你不可挨近死尸，甚至连你父母他们这么多的人情仁义仁爱，你也不能随从，死尸烈怒要临到。十三节，卖主身上存货就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意向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这不是指着就要被掳了吗？甚至你都不得归回，你买卖的东西你也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所以最终你不得坚立。你想最终能够坚立吗？不能。那正觉圣经两边相对，就是那边是不可出圣所，圣所不能随便出来，这是侍奉的地方，分别为圣，重要的职分托付，我们不能想离开离开，想回家就回家，不可出圣所。对他这边来就都不得归回，你随便侵犯了圣所，有一天你被掳了，你都不得归回。还有他说因为这个意象关乎你们众人，这就是以西结在林里看见的意象，就讲的这天要来到，全民都要被掳，而且呢没有一个人在最终能够建立自己，都要倒下来，都要被掳。两边相对，那边呢大祭司可以和以西结相对，我们先正面看一下，以西结是得见被掳的意象，为什么？对着你们头上有膏油冠冕，一个头上有膏油的人哪有圣灵在他身上，而且呢有冠冕，他完全归神为圣，这样的人像以西结一样，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能够得见被掳的意象。一面我们看到这边是最终不能建立，那边是挨死尸亵渎圣所，你挨见死尸你就亵渎了圣所，所以这边你最终不能建立。再看十四节，我们到十六节啊，这几节我们连着看，十四十五十六三节，对着那边就十三到十五，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这个他们看来就是指着犹大子民，因为仇敌来他也在吹角，你吹角也没用了，这个时候你吹角没有人聚集，因为灾难来到，预备齐全，没有人出战，可见的是就说明他根本没有力量来打仗，来抵挡，却无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外有刀剑，内有瘟疫，这不是吗？这就是前几天一直在讲犹大家最后的光景，就是外面城整个的被仇敌包围，所以你打仗呢你没方法打，你预备了旗舰你也打，你都没有人去抵挡，外面是刀剑，内有饥荒有瘟疫，有瘟疫为什么？因为被围困了，遭了饥荒，所以就有瘟疫还有饥荒。在田野的呢你是跑出去，你算是这个侥幸，你跑出去了，在田野的也遭刀剑，被仇敌追赶呢也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其中所逃脱的，下面看啊，还有一种就是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的鸽子哀鸣啊，你看多么凄惨的下场，多么凄惨，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但是你看谁了，西底家也逃，结果逃到半路怎么样被抓住，说怎么样所逃脱的就必逃脱，能逃脱的逃脱，那最要紧的不是你外面你腿快你跑得快，乃是什么呀，你要逃脱罪恶你才能真正逃脱，不然的话就无一幸存。 这也就是前第几章啊，第五章讲到的那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头发的那个预表，是不是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被保守，剩下你有罪你都不能逃。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边就是遭各样灾难，听懂吗？刀剑饥荒瘟疫，遭各样灾难，对着那边就与世俗联合，与世俗跟你联合在一起，跟不信派联合在一起，跟那些个传异教的真理不明白的人，你跟他们握手，那对他这边呢，你就遭各样的灾难。那边是家庭圣洁，那边要强调什么？家庭圣洁，你要娶处女为妻。对他这边全民犯罪，所以神要刑罚，全民都犯罪。两边相对，一面是祭祀婚姻必须圣洁，对他这边来谨慎谨守警醒，逃脱罪孽。你只有这种才能，怎么样叫逃脱罪孽？逃脱罪孽的人就是你要警醒谨守。所以彼得说万物的阶级到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守警醒，那这样逃脱罪孽。对的，那门就祭祀婚姻必须圣洁，你不圣洁你不能逃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讲到逃脱，逃脱两个字，对的那门是什么？成圣。我们要真的逃脱，对的那门你成圣，那你才能保守。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啊，到十六节为止，因罪孽哀鸣。为什么哀鸣？像个鸽子一样，鸽子有的时候可能是找不到路了，是什么原因？也是谷中嘛，很孤单的一个鸽子在那里哀鸣，表示很凄惨。因罪孽哀鸣，什么原因？罪恶犯罪，你不分别为圣，你行可憎。因罪孽哀鸣，对着那边神使人成圣，你不靠主啊，我们要靠神，他使我们成圣，你不走成圣的路，最后一定哀鸣，好凄惨啊。哀鸣也没有理你，谁也不答应你，呼求神神都不拯救，到这样的光景啊，这就是第一段啊。所以两边相对，不是去告诉我们结局将到，不行可证，归神为圣，我们要归神为圣。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那面是十六节到二十七节，题目是除绊脚石，绊脚石要除掉。那么绊脚石告诉我们，金银对金钱没有石头，对金银还你还贪婪，除绊脚石，阴道成圣，无残是主。我再说一遍，除绊脚石，阴道成圣。消费方面，我们要把绊脚石除掉，一切的罪恶都除掉，什么偶像了、金银了都要除掉。那么阴道成圣，我们要吃生肉，阴道成圣，无残是主，不能还带着残疾。有残疾就不能侍奉神，可能你也在这里，但是你不能侍奉，为什么？带着残疾啊，残疾就是属灵的毛病，属灵的毛病，各种属灵的毛病。那今天讲的还很多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六节开始啊，我们从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你不能亲自来到祭坛，真正正经的做个祭祀去侍奉神，就是说你不能成为一个在职的，你不能受差遣，你不能够真正的被主用。为什么？因为有残疾，不管是谁啊，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当中有残疾的就不能献给神。那就是说工人当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下面就告诉你具体的毛病在哪里了。我们对照一下，实在我们还有很多残疾，所以我们要求主洁净医治。无论是瞎眼，第一节是瞎眼啊，这个残疾啊，我们可以参考这个里面就提到了。第一是瞎眼，瞎眼是什么？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见不到生命的光，主是光，你瞎眼，你那光也看不见啊，灵里瞎眼。里面有世界的神。第二是瘸腿，瘸腿什么意思？瘸而不行，行而不坚，瘸腿。我们参考的圣经都有啊，这里。第三是塌鼻子，塌鼻子是什么意思？鼻 子是给我们与主交通，与神灵交，那你塌了鼻子就祷告不动，我们常常塌鼻子祷告不动，根本见不到神，不注重灵交，不注重与神灵交。肢体有余，就是多手多脚肉体活动，我们都应该啊，十个指头你二四个指头，肢体有余，你多手多脚肉体活动，折手折脚也不好。下面折手折脚什么意思？折手折脚的意思是当做的不做，邻里懈怠不肯做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你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罪。这个在雅各书四章就告诉我们，知道行善你要去做，不然你要折手折脚，有腿你还是没有去行路，底下还有驼背。我看我们应该到第几节啊？我们到二十节吧。驼背，驼背什么意思？只思念地上的事，贪爱金现金，贪爱金饰，就像驼背一样，一天弯着个腰。矮矬什么意思？灵力长不大，老是使肉体如同婴孩，老这么矮，老这么矬。我们不怕矮矬，我们要做撒该，要爬，要跑，要去见主。的确眼睛有毛病，眼睛有毛病就灵里糊涂，混乱神旨，像以撒一样。长癣的，癣是皮肤病，表示显露夸耀，生活没有见证，这个人长癣很难看的、啊。长戒呢，是一种火爆的脾气，是突出的叫戒。长戒就骄傲自大、愚昧、火爆的脾气，就是长戒。底下还有肾子损坏，一般都是讲不能生育，甚至损坏不能生育，这种人你不会结果子，爱主不专一，爱主不专一，那这些都不能进前来。所以这些个病啊，这都是属灵的病症啊。我们就到二十节啊，我们对到这边请看一下，那边的二十节，那这边呢应该到第二十二节啊，大家看啊，从十七节开始。十七到十九，我们看这几节，手都发软啊，灾难来到的光景啊！你看看，你不靠主，你没有这个手发软，气弱如水，再站不住，两膝都发抖，是吧？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那就是说，当灾难来到，你就真的这样光景。为什么家家死人啊？悲伤，麻布束腰。战巾所盖，个人脸上都羞愧，头也光秃。但是这里更有一个含义，就你早点悔改，你早点痛悔，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束麻布，披着麻布也没用了，所以要早点痛悔。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入污秽之物，那是指的灾难来到没办法了，金子银子都没有用了就扔掉。好像中国的几十年前不是这样吗？当运动来到的时候，有权人就遭灾，所以赶紧把金子银子首饰都扔到房顶上，这是我们亲耳听说的啊！我可不要做财主，不能救他们。所以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我们要到十九节啊，十七到十九啊，不能使他们心里知足，也不能使他肚子饱满。所以钱不能让你吃饱，心里永远不能满足。一个人贪爱钱财的心里是个无底洞，是啊，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呐、啊！许多人贪财陷到罪恶网罗里面，害了自己，甚至有人生命都牺牲，就到这为止。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我们看，这边是神怒气领导，那边是神的话领导。我们要常常有神的话领导，不要这个神的怒气领导。这边是羞愧当痛悔，羞愧痛悔，你不是只知道羞愧，哎呀我披个麻布吧，我头也剃光，你都没有用。这要点是什么？因这种灾难来到，你应该羞愧，应该痛悔。我看这四个字很要紧，我们常常有罪不知羞愧，要羞愧要痛悔，那是真正觉得自己有罪了。那边就为什么要羞愧痛悔？那边就有了残疾，要看到自己有残疾。如果我们都不认识自己，明明瞎眼瘸腿，还说我挺好啊，我没有病，是吧？所以羞愧痛悔，那面是为什么有了残疾？两边相对，一面是残疾不能事主， 你不能生主。那对的这边是什么？你看这边是金银不能救人，所以许多人有残疾，因为里面有金银，有贪金子贪银子贪财，对世界不死透，对金银没有死透，所以残疾不能施主，金银不能救人。还有一个意思，这边就是金银做了绊脚石，所以那边是有残疾不得前来，来都来不了，因为把你绊倒了，金银做了绊脚石。所以这是可证的一个方面啊。刚才我们说了，神说他们行的一切可证事，到底什么可证事？这就是一个可证事，成了绊脚石。现在下面我们再看20节，论到耶和华装饰美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什么可证可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入污秽之物，这是第二个原因。接着来到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什么呀？金银成了绊脚石，他爱金钱，所以神一定要罚他们。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好华美尊严的圣殿，他们里面制造什么？制造可证可验的偶像，所以神说我把你这个殿都看作污秽之物，两边相对，殿中造可证偶像。对的，这边对的，那边是什么？这边是殿里面你造可憎的偶像，对着那边就是瞎眼瘸腿贪鼻子，那边灵里的光景就是这样，又瞎眼又瘸腿又贪鼻子，所以里面这么多偶像，也是因为里面有可憎偶像，所以灵里的光景就是瞎眼，什么都看不见，瘸腿瘸而不行，贪鼻子根本不能交通，因为你一直跟偶像在一起，你这鼻子就是他的，你祷告不通，祷告不通什么原因？你找偶像，你找找你里面是不是有可憎的偶像？可憎的偶像祷告不通，他鼻子。那么20到22啊，我们这几节可以连着看。21节说：“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殿被亵渎。什么原因？对着那边去折手折脚，懈怠，不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殿都被亵渎，这边就是啊，这个殿被亵渎，那边就折手折脚。你去看那边就是19节，再看22节，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被进去亵渎，那就是神不管了。结果这个圣殿强盗都可以进去了。这个殿我们知道是万国祷告的殿，是神所分配为圣的殿，是所罗门曾经啊是最好的时候，就是啊举手啊在神面前为万民祷告，而且神悦纳，神喜悦，神入我心我眼都在那里。但现在成了什么？成了强盗的居所，成了贼窝了。这两边相对，那就是说只顾今生啊，都是成了强盗了，大家就是贪婪。这两边相对，那边就是驼背矮矬，犯属灵的驼背矮矬的原因，对他这边就是只顾今世，大家都贪婪，像强盗一样。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强盗进去亵渎，那面是都不可进前来。你这么多的残疾，谁说你不能进前来？那这面你这面是什么？这面就是强盗都硬进去，把神的殿都给亵渎了。这就是到20节为止啊。我们现在翻过来再看，再接着看，最后还有一小段，大家看啊。21节，既是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不可进前来，这是一再的强调，不可什么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你就是不能够正式的当祭司，不可进前来。那底下呢，虽然你不能侍奉，但是你能够享受祭物，享受。所以22节说，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是至圣的，他都可以吃，可以吃，但是你不可以什么？你不可以进前来侍奉。那为什么可以吃呢？因为你越不吃，你越不能够得医治。怎么得医治？这就告诉我们了，主的话，神的食物就是以色列献给神的祭物，可吃的那些的，是圣的，也是至圣的，是可吃的。那你要吃啊，多吃主的话，阴道是我们得医治，阴道是我们成圣。 但不可进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陷入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承受耶和华，要用信心接受主叫我们承受啊。我你不能够沾染，因为你现在还不圣洁，你不能够进坛，你不能够去侍奉啊。所以侍奉有侍奉的条件啊，资格，但是你要吃，吃的目的是让我们承受，因为我是叫他承受耶和华啊。这句话这一章讲了好多的遍呐、啊，有主叫我们成圣，主叫我们得医治。第二四节，于是摩西小于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目的是什么？叫他们遵守，叫他们坚守，叫他们要遵守，要坚守啊。到二十四节为止，那对着这边请看，这边最后二十，从二十三节开始啊，大家看最后一段呢。还是讲到被掳，但是做依照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接续来到的第三个罪，就是充满了什么流无辜的血，强暴流血，这就是神的灾难要来到的原因。那我再说一遍啊，前面讲的什么贪金银成了绊脚石，第二是可憎可厌的偶像进了神的殿，第三就是满了强暴，强暴流血。所以神说要制造锁链，什么叫制造锁链？就是让你被捆绑，这就是预表啊，他们就要被掳，被掳就是要锁链领导，为什么把你捆起来，让你个个做俘虏，成了亡国奴。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我们就一节节看吧啊，两边相对，遍地强暴流血，对着那边就是。那面是什么？那面是有残疾的祭司，那面一个个都是有残疾的祭司。所以为什么流血强暴流血呢？因为你里面有残疾，对世界没有死透，贪婪、强暴、杀人、损人利己，只为自己啊，这样的祭司，所以都是有残疾。那面说不可进前来，不可以进前来，一再强调。你只要有残疾，不管哪一样残疾，你或者瞎眼、瘸嘴、塌鼻子，你或者是矮矬，你不管哪一样都算有残疾，就是你不合神的标准要求，不可进前来。对待这面是被罪恶捆绑。什么叫制造锁链？就因为你被罪恶捆绑，所以就是给你制造锁链，让你被掳。二十四点，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啊、这结果就是神要刑罚了罪恶的人来占他的房子，罪恶的人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加勒底人，罪恶的人来强占，那整个的犹大就被犹大被巴比伦人强占了，大战两边相对。那么阴道成圣，这边免被大战，我们的房屋、我们的圣所是神居住的所在，你不能够叫恶人、最坏的人来强来什么大战？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成圣了，你没有阴道成圣，那边就告诉你要吃，我们要吃这些叫什么圣物、至圣的物。这个罪恶的人也可以代表我们里面老旧人呐、啊，你不能让老旧人强占、老占据这个店、这个地。那你就怎么办？那么就要吃，你不可以进前来侍奉，但是你要吃这个祭物，吃的目的是我们得洁净，是两杯相对，当吃至圣的食物。这边止息强暴人的骄傲，谁要止息？不吃你永远是骄傲强暴。二十五节，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这两边相对，那么还是说有残疾不可进坛，挨近的已进啊，有残疾不可进坛，这边毁灭临近无平安，有残疾也就是没有平安，你这个病那个病，可哪有真的平安喜乐？没有，这边呢毁灭临近，所以无平安，无平安对的那边就是有残疾，无平安这边是有残疾。二十六、二七最后两节。灾害加上灾害，你看灾上加灾，丰盛接连丰盛，他们必向先知求意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说的恶魔都必断绝， 这你这个时候晚了，你这个时候再想，我再求个意向吧，我再想听主的话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灾上加灾，风声接连风声，你这个时候想悔改都来不及了。所以两边相对啊，就是啊，那边是真道成圣蒙恩，虽然有残疾，神还有怜悯，神还有恩典，神说你可以再见，再圣圣所你就吃吧，你好好的吃。那么真道成圣蒙恩，对着这个被盗灾上加灾，你这边你根本不遵守主的道，你也不肯吃，到时候你就灾上加灾。嗯，那边都归神为圣，这边就告诉你，最后就是告诉你什么？我们看是二七点，君王要被爱，王要披凄凉为义，国民的手中发财，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报什么应得的来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怎么让人认识神？那有时候是经过管教苦难，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都归神为圣，这边就是认识耶和华。一面摩西遵命传道，他把这个话都要告诉以色列人，告诉祭司，告诉亚伦。这边呢也是以西结遵命宣告，宣告神的话。那神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亚伦，目的什么呀？留意神的警告，你要留意神的警告，对待这边来免受应得审判。神说有一天你神要按照你应得的审判你，就你该罚的地方就要罚你，那就是对待那边就因为没有留意。我最后一节不是吗？摩西就要转告，把这些以上的话祭司的条件要求怎么样的来告诉亚伦子孙，留意神的警告，这边免受应得审判，免得受这个审判。所以主的话就是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所以我们要吃主的话语，我们要遵主的道，我们要受警戒，这个宣告这些警戒话我们要接受警告，免得这些来到你那个时候求意向，你求什么也没用了。甚至于说即使讲的律法长老生的谋略都被断绝没有了，你要听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这边都被断绝，对面那边也是不能成圣。因为什么？因为即使长老都被掳，全体都被掳，所以也没有主的话语，所以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所以今天两边就告诉我们结局要来到，今天可以联系这末世的光点，就必快来，结局快来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要归神为圣，要离俗啊，不要行可憎，要受教，这件事不受教就是受罚啊。所以我们要真正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受警告。大小轮的中心，我们不但尊道，大那个小轮子告诉我们要敬神，敬畏神，尊道，敬神尊道，归神为圣，纯全事主。叫存钱的制度，我们不怕外面的大地震，我们今天最要紧的让主的话来使我们里面心里面被震动，让我们恐惧战惊，来遵守主的道，使我们归神为圣，做真正的祭司。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做什么样的祭司，做圣洁的祭司，做君尊的祭司，要传扬主的美德，招我们出黑暗啊，入光明的这个奇妙的美德，让我们要去宣扬。所以我们做祭司多么要紧，我们不能够离开圣所，一点不能沾染世俗，